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你好吗？今天在全新的一天当中，是否经历神全新的恩典呢？真儿特别的盼望继续借着每日灵修，每一天的喜乐灵城，凌晨小故事以及读经，能够协助你们全家人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在每日亲近神的过程当中得到扶持、激励和安慰。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3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21篇，撒母耳记上9:1到10:16，耶利米哀歌第1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8章到9章的10节。我们今天要借着凌晨小故事，在认真的思想为什么我们的新约会被称为更美之约？那教会存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能够让小朋友们有更清楚的认知。从前，有一条叫做亮亮的小三文鱼，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河流清澈明亮，好像被荧光充满一样，所以当他破卵而出的那一刻，就好像自带着荧光一般，所以所有的人都开始叫他亮亮。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亮亮开心快乐无忧无虑地在清凉的河水中渐渐长大，这个和平安逸稳定的环境就是他们的家。甚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结识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小鱼小虾们，都是他们最可亲可爱的朋友和邻居。然而亮亮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知道，他们拥有一个神秘的生命旅程和使命，和所有其他的邻居朋友小鱼小虾儿完全不一样。每当看到其他的鱼儿们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快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亮亮就特别地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爸爸妈妈究竟爱不爱自己，为什么自打他出生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的好朋友们都看出了亮亮心里的忧虑，所以就鼓励他去询问一下乌龟爷爷，因为他活得最长，见识最广，或许他能够给亮亮一个解释。于是亮亮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乌龟老爷爷。
尊敬的乌龟爷爷，请问您知道关于我的身世吗？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父母亲，您听说过他们吗？您见过他们吗？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离开我们，你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出生的故事吗？
哦，好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可是最爱你们的了。你们的一生啊，那是一个神秘而伟大的旅程。
神秘而伟大的旅程，那是什么意思啊？
哦，你们可不像任何其他的鱼，你们一生都在逆流而上长途迁徙中，而且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为了让你们的生命得到延续，所以才会失去他们自己的生命。
啊，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啊，不要难过，这是你们优秀的三文鱼有使命的一生啊，所有其他的小动物都以你们为使命导向人生的榜样呢。
可是乌龟爷爷，我们听不太懂什么叫做使命人生，什么叫做逆流而上，能不能够说清楚一些啊？
哦，我想你们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啊，你们的使命可是在你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塑造在你们成长的 DNA 里了。
DNA 是什么呀？
呵呵，是创造主给每一个受造物设计好的生命轨迹和使命啊。哎，这其中的玄妙我这老龟也说不清楚啊。总之，你们随着生命的成长就能够知道了，只要顺服造物主的设计，你们很快就要开始这一条伟大的旅程了。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始长途迁徙了？
我想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今天来找我。我想啊，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离开你们的出生地，出去见识浩瀚的洋海，以及这一个奇妙伟大的世界了。 智者乌龟爷爷说完这番话，就消失在了河流的尽头，而所有的小三文鱼们也因此感知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神圣的呼唤，第一次开始向大海进发了。他们顺着河流一路往下游去，经历了湍急的急流和漩涡，躲避了饥饿的鸟类和捕食者。终于，他们来到了那片从未见过的无垠蓝色浩瀚的洋海之中，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奥妙的生命之旅呢？亲爱的小朋友，在接下来两天的故事当中，正儿会继续跟你们分享亮亮和他的三文鱼兄弟姐妹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去寻找并且完成他们的人生使命的。但今天呢，珍儿要带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的一生的确有一个使命是神早就已经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你预备好的，你知道吗？而且你和所有的教会当中你的兄弟姐妹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们，都会有这个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殊途同归，要完成神在我们在他自己的儿女生命当中的一个共同的使命。你知道这使命是什么吗？今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8-9的经文，会常常遇到这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就是更美之约。为什么新约被称为更美之约呢？ 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神在创世以先就给了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的教会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去竭力的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英文单词呢，是珍儿常常在节目当中会和小朋友们分享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他人可以认识神，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终极的使命和目标。而这个目标和使命呢，会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挑战。因为怎么才能够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神呢？除非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老我死去，不断地向我们的老我拒绝他，说 no， 这个就是舍己的过程。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而我们怎么成为他的门徒，就是要学会舍己的功课。而舍己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但神并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而是只要我们愿意融入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成长环境和土壤当中，并且扎扎实实的忠心的完成他的使命，那么无论我们的一生有多长多短，经历多少高山和低谷，我们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就好像这小小的三文鱼一样的，如果你了解明白三文鱼一生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那个智慧的设计和不可逆转的上帝的心意。我们也能够从三文鱼的身上学会使命人生这个重要的话题。希望明天后天的节目，小朋友们也能够按时收听。希望我们透过这两天的讨论和分享，能够晋升到神的心意当中，能够活在他给我们的使命里面。
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色列国的富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的智慧吸引了示巴女王的来访，并且啊，让示巴女王惊奇连连，不但赞叹所罗门王的智慧，连新建好的宫殿、水果、食物、穿着、衣服、座位、臣仆等等的，都让女王啊深深的赞叹，这也让示巴女王为以色列国进贡非常多的金子呢。那其他国家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啊，带领着以色列国其实走向非常非常富强的一个道路。以色列国每年的收入金子重达23000公斤，大家可以想象 23,000公斤的金子有多多吗？而且还有从商人的课税，还有阿拉伯这些国王啊，国内省长的收入等等的，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富强哦。所收到的税啊、金子啊这些等等的，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盛哦。所以所罗门王呢，就用这些金子啊，做了200面超级无敌大盾牌，而且每一面盾牌呢是重7公斤的金子哦，又做了300面的小盾牌。那这每一面的小盾牌呢是用2公斤的金子，那所罗门王都把这些盾牌放在宫殿里面。所罗门王又命人啊做了一个象牙的大宝座，在这上面呢又贴了金金，非常非常的奢华。而且那个宝座上面呢有6阶台阶哦，而且呢这6个台阶上面总共有12只狮子站着，左边一只，右边一只，左边一只，右边一只，就这样排列起来，有12只狮子站着。可以说啊，这个宝座是非常非常的磅礴有气势的。而且在这个王要用的所有的杯子全部也都是金子做的，在这个黎巴嫩林宫里面所有的器皿也都是金子做的，哇，没有一样是用银子做的。原来啊，在所罗门那个时代，银子已经算不了什么了，要就是用金子。所罗门王有他师船队和西兰船队2个船队在海上航行，那他师船队呢每3年呢就会运来这些金银啊、象牙啊，还有猴子跟孔雀等等这些比较稀有的动物。那所罗门王的财富跟智慧呢已经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了，所以世界上啊所有的君王都想要觐见这个所罗门王，想要知道为什么所罗门王可以这么厉害，而且也想知道我们的上帝有多厉害，到底在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智慧可以让所罗门王带领以色列国成为这样富强的国家。他们每个人呢因为这些王啊都想要看到所罗门王，所以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公物而来，像是银器啊、金器啊、衣裳，或者是一些枪械啊、香料，或者是一些马跟驴等等的。所以不但有税收的收入，而这一些王呢所带来的这一些也都会进贡给以色列国，进贡给所罗门王。所以啊，所罗门王跟以色列国就越来越富强。而且所罗门王呢不但是经济上非常的富强，他在兵力上呢也非常的富强，他有1400辆的战车，哎，他还有12000个骑兵。所以啊，面对其他国家他完全不害怕，因为他可以保护自己。而且所罗门王呢在耶路撒冷呢使这个银子啊好像石头一样到处都有，而且这个香柏木就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那么的多。那香柏木是什么呢？香柏木啊就是建造宫殿使用的木头，所以这个香柏木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国在当时相当的强盛并且奢侈，在宫殿前面呢还要用纯金的狮子作为摆设，还有金盾牌和大宝座。这个大宝座呢前面还有12头狮子作为摆设。那上帝呢使这个所罗门王带领以色列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不只是经济富足，在外交上也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就有很多国家进贡给以色列国，并且所罗门王也拥有军队，有许许多多的战车和骑兵，好让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样的富强的国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王离弃上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让所罗门王带领着以色列国，而以色列国啊，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富足的国家，各国啊都来进贡给以色列国，而且所罗门王也有组织军队等等的，生活啊是非常非常的富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啊，他娶了一个法老的女儿之外，他又宠爱非常多非常多外族的女子，像是摩押女子啊、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等的。哇，这些国家的人其实都不是信仰上帝的哦。而且啊，耶和华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可是所罗门王还是非常非常爱恋这些女子，即使所罗门王知道上帝的吩咐，但他还是无法控制他自己的心。所以啊，他有妃700个，而且都是公主哦，还有嫔啊300位。那这些妃嫔呢，让他的心啊偏离了上帝，因为这些妃嫔啊都不是信上帝的，他们常常啊就是随从自己的信仰，常常去拜拜等等的。所以所罗门王到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啊就诱惑他的心偏离了上帝，去跟从别人的神。所罗门王的心啊并不像他父亲大卫王那样完全完全的依靠上帝，完完全全的属于上帝。所以所罗门王跟随了像是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还有亚门人的偶像米勒公等等的。所以所罗门王就做了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他并没有像他的父亲大卫王完完全全的跟从上帝。在那个时候啊，所罗门王还为摩押人的偶像还有亚门人的偶像，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山上还建造丘坛，让他们能够在那里祭拜，为他自己所娶的这些妃嫔都这样做，为的就是要讨这些女子的欢心。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因为妃嫔的诱惑而离弃了上帝，而且上帝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绝对绝对不可以跟这些国家的女子通婚，但所罗门王却深深的爱恋这些女子，这也表示了所罗门王看重这些女子更胜于上帝。但所罗门王真的是错了，因为上帝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生入死的神，从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上帝就大施慈爱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现在啊，又是以色列百姓有了自己的国家，不用颠沛流离。更加恩典的是，上帝是以色列国富强，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所罗门王很厉害，而是因为上帝带领着他们，是上帝很厉害。然而所罗门王却因为恋慕这些女子就离弃了上帝，而且所罗门王的妃嫔竟然多达上千人耶，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非常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富足的环境，但我们也必须要警醒，千万不要因为安逸就开始忘记上帝的吩咐和命令哦。所罗门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是我转回你。